是神的恩典
啊！我相信今天我的信息里面会带出一点点我的影子，他会更深的体会。我们今天来到了是什么？来到了哪一个章？我们是民数记哈，民数记啊。真的，我在计划怎么样子来带出这个讲这个民数记，对我来讲过去是很生疏的，但是就是说真的神，真的借着神给我的恩典，这个 numbers 我一直在想了好久，想了一个多月 numbers， 我想到我自己，真的我们从真的也感谢神能够给我们有这个机会读旧约，从创世纪一直读到今天我们来到了民数记。其实我一路走来，我是在读我自己，读我的人生，读我的就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真的是来认识自己，来体会神的心意，来寻求神，更明白神的心意。其实神他就是他的做法就是要带领把人类救出来，脱离自己，脱离自己，其实这是在座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的所想要的，这是我最起码这是基督徒的一个认知，脱离自己。那我在想这个话题的时候，想这个要怎么样来分享的时候，我过去有一个同事也是我的上司，他讲了一句话，他说 Life is number. In daily activities, everything is a matter of counting number. 这个 number 是属世的，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是 numbers， 是圣经里面的这个民数记 number。 我在想这句话的时候，真的我过去是死在 number 里面，但是今天我要来讲神的里面的这个 number， 所以这是非常有趣的，我非常的感恩。我真的在写的时候，我这个眼眶会红，还想要真的是就是刚才的诗歌，唯有神可以改变我们，不是靠自己。所以现在回想起来真是贴切哈，刚才的那一句话正符合的今日基督徒人在世界旷野漂流，会享受 enjoy 被世俗的数字价值观所捆绑，生活中在数字上不断的发怨言的通病。你知道我们常常不知不觉的中是在数字里面发怨言，我们读以色列民读到现在，他们是在吃的方面发怨言，谁岂知我们是在数字里面 number 里面发怨言。我们生活起居里面，你想想看，不管是你的薪水也好，你的 401k， 你的 retirement， 甚至你早上起来油盐柴米酱醋茶，所有都是在 number 里面。甚至于你做什么事情，你去买一个什么东西，甚至你买一个东西价钱比它所这个标出来的价钱少了一半卖给你，你说啊，可能我又被欺骗了，可能还要再少，哦，怎么可能会 half price？ 所以说，我们的脑筋里面常常会被这个数字 number 哈所搅扰，会发怨言。那么说明白一点，真的，我们生活起居、衣食住行呢，娱乐各行各业，各行各业都跟数字离开不了关系。你今天一个这个是新闻媒体也好，或者是这个 finance 的股市的行情也好，甚至于是一个飞行员，他今天要起飞之前，他必须要知道气象、天气预报各方面的数字都要进到他脑筋里面来。所以真的我们常常说与世界分别出来，但是基督徒不可能与数字不发生关系。在约翰福音17章15节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这个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个恶者。对我而言，那个恶者 就是指生命中你专注在人，以人为中心，被那个世俗的价值观的那个数字来捆绑你啊，来吸引你，来你被他就是来掌管你。其实真的是，如果我们是在这个世俗的价值观里面这个数字打滚的话，你永远不知道今天我们要谈的民数记里面的见解。那么比如说我们常常讲3824，对不信主的人讲三乘八就是24嘛，但是我们除了3824，我们要知道3842是什么意思，不是那个乘法。我们今天讲3927，3×9就是27，但是我们今天基督徒3927还有更大的意义。3927是什么？3927是39卷书的旧约，27卷的新约。所以真的很多事情，我们讲七，讲世俗的价值观的话，七是一个 lucky number， triple seven jackpot 啊，那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数字。可是在圣经里面讲，七是一个完全，是一个美好，是一个完整。这个是很多是没有办法，天然人世俗没有办法理解的。所以今天就是说，像刚才我们唱的这个一生一世，如果你是活在世界的那个数字的那个 number 里面的话，我过去13、14，我把它发音成一生一世，所以这个 number 对我来讲，我认为很好。一生一世啊，要发财；1314要发财。今天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是要活在一生一世，要在神的殿中。所以这个的价值观，你要完全的，真的是要偷的，就是脱胎换骨的，你要把它改，不是靠你自己，真的是神的话，是靠神来带领。所以我们今天要回到，就是说我们的讲义里面，我们的主题，我们今天已经进到民数记。前面的弟兄姐妹分享了很多，从第一站苏哥啊以利堂，一直到今天我们要分享的11站，第11站西乃的旷野，12站基伯罗哈塔瓦，第13站哈西路。那么这个 number 就是数字数，所以我在这边就讲的价值观，以人为中心的数字，你那个顾念暂时所见的数是自我世界，是荣耀人；以神为中心的数字是顾念永远不见的数，天国的世界，荣神一人。其实在圣经里面的教导对这个数字也有很多的教导啊，不管是有良善中心的那个地方5000两，或者是2000两1000两，那个地方都有很清楚的教导在圣经里面，或者是2个铜板的寡妇啊，神是看我们的心。所以这个数字的话，真的你就是也有第三个，在这边我提到说也有意图、动机、筹码，或者心里有数的意思。常常我们讲说，我们对一个人的话 I have someone's number， 就是说或者是 determined to know someone's real character or motives without number， 就是说我知道这个人的个性，他的动机，我不需要他 number， 我就知道他这个 number 有一个底，有一个底，有一个动机，有一个啊，这个地方有这么一点点的这个意思。那么今天我们要讲这个数字，我刚刚讲了3842，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在座的弟兄姐妹都很清楚是什么意思啊？是指以色列百姓漂流旷野花了38年，停了42个站口，其中有2个站口是民数记的核心，就是西乃旷野。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到了西乃旷野，它是启程的顺位，第11个站口。另外有一个站口叫加里斯巴尼亚，就是进到迦南地之前倒数第11个站口，刚好是2个对称的啊，一个是第11站，一个是倒数的。那么这42个站口又分成了3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14个站口，都有不同的苦练、试炼与管教，象征基督徒我们得救3个阶段的属灵生命的意义，就是拯救、被救赎，第二个是得胜的生活，你有征战， 第三个就是全然成圣，要圣洁。那么我们知道，如果各位手上的那个有一张图啊，最后一页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你就比较清楚哈。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是到了什么地方了哈？前面你这个图可以对称，可以看一下，从苏哥那个地方，那个其实一共有四个旷野，一个是苏尔的旷野，再来是往南到了寻的旷野，是从苏哥往马拉以林托加菲利定，上个礼拜弟兄姐妹分享的，到了西乃山，这个是西乃山的位置。然后再往上一点，那个有个巴兰的旷野，然后刚才我们讲的倒数第十一站加底斯巴尼亚，再往上去一点就寻的旷野，那个已经要进入迦南地的那个地方啊。大致上的这个地理的概念我们先了解一下，是这个样子。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个讲义的第一页那个地方，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这四十二个站口分为三个阶段，我们都很清楚，在摩西的一生，他也是有三个四十年的一个阶段，一个经历。那么第一个四十年是在埃及的王宫，第二个四十年是流亡在米甸的旷野，第三个四十年是神向摩西显现，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神的子民出埃及。我们知道摩西他为神的家尽忠，那么他服侍以色列百姓，神的子民，最关键是在于摩西对神的信心。这个在希伯来书那个地方啊，11章24-28节很清楚。那么我在这里写到，就英文字这个 lawyer 忠心，他就是 faithful to a person， 可见的信心就是忠心的基础。但是非常的不幸，以色列人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他们不信的缘故。这个在希伯来书3章19节那个地方，所以我这边把它定义了3842，就是以色列人不信的数码标志。我们信徒基督徒从读了民数记以后，我们知道3842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的数码标志，对他们来讲呢，在那个时候他们漂流了将近38年42站。对于今天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就是一个见解。所以我们讲到3842的时候，就是指他们在旷野的美景眉目啊，因着不信行旷野发怨言，总计14次，侍奉神的行为表现自然不会忠心，结果完全落入自信自义自我埋怨而不自觉犯罪的光景。对神而言，是这一段可以说是非常的沉默，没有什么记录，是失落的年岁。那么3842，神有公义的审判。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几节经文，在民数记里面，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点数从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启示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唯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的约书亚方能进去。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担当你们行的罪，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我们知道神有公义的审判哈，但是同时我们也更满了怜悯与恩典，而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那么为什么在审判里面可以看到神的怜悯有丰盛的慈爱呢？从下面这几节经文我们可以来看到，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所属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再来，但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要被掳掠的，
我必把他们领进去，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那地。再来，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炼你，要知道你心心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那么我们知道刚刚提到的就是摩西哈，他是因为信，所以真的是在神的家境中哈。那么在希伯来书那里11章24至28节那个样就有提到，那么神的公义的审判哈，这个地方我要他在公义的审判里面让我们更看到神的怜悯丰盛的慈爱。其实公义的审判，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自神拯救他们出埃及到领他们的西南山的时间是1年，这个前面我们弟兄姐妹都有分享过哈。那么从西乃山经由希尔山的道路到加里斯巴尼亚，实际上只需要11天他们就可以到，但是照理2年之内，不会超过2年就可以进到，从旷野进到那个应许之地。但是非常的不幸，以色列百姓他们花了将近差不多40年，也是刚才我们讲的3842，他们以色列人经旷野，这是神命定的，是要就是说进迦南道路的一部分。但是呢，他们呢埋怨，自认为发怨言呢，好像是合情合理，才会就是说好像习以为常了。我们刚刚念经文的时候，达到14次之多。他们自信出埃及地哈，为奴之家是靠自己的能力，岂不知心高气傲，背信忘恩？他们再三的反叛神，最终拒绝进到迦南。他们到最后是拒绝进入那个迦南地，所以他们叛逆神真的是到了极点。那么神判定他们终身漂流旷野，丧失进入应许之地，只有他们的子孙能够享受那原本应许之地。我们刚刚已经念的，就是说在民数记10章3节说，你们的带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要被掳的，我仍然让他们可以进到那个迦南地。所以说在第一代的都死在旷野里面，除了加勒跟约书亚，但是他们的这个子孙孩子们妇孺们可以进去，这是看到神的恩典，神的怜悯，还是就是能够在这个样我们可以看得到。所以当神的恩典它蕴含在这个公义的审判里面的时候呢，其实神眷顾他的百姓。我们前面弟兄姐妹都有分享，他们要水喝，要肉吃，要这个什么韭菜，要黄瓜，其实神眷顾他的百姓，赐他们玛拿，给他们活水，与亚玛力人征战得胜，甚至有更多的宝贵的经历。神让他们在玛拿的那个苦水变甜，神供应他们有12股的水泉，70棵的棕树，神打发鹌鹑，种种让他们有肉吃，这都是神顾念他们的软弱，一步一步的带领他们得胜长大，一步一步的带领从一个站到另外的一个站。事实上神是把以色列民真的是背来归的，归给他。为什么讲说是神把他们背来归给他呢？这个我们在圣经里面刚才我们念的19章出埃及记那个地方，你们都看见了，我的向埃及人行的事情，且看见我如鹰将他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这个是真的是神是那么的，都是在他们的以色列民上就是说软弱的时候，真的是施下很多的怜悯很多的这个恩典在他们身上。那么我们再看耶和华神，他先后2次与摩西相遇。我们知道第一次，我们看讲义的第二页哈，第一次在什么地方与摩西相遇哈？第一次相遇是在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向摩西显现了，那是第一次。 其实在那边显现启示的摩西有两个目标，第一个就是进城的，是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在神的山上来侍奉他；第二个是远程的目标，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也就是迦南地。那么第二次耶和华神跟摩西相遇是在哪里相遇呢？就是被召出埃及的200万以色列百姓，神的儿子与神相遇的地方，就是西乃山，也就是3842启程顺位算起第11站口西乃的旷野。所以说这两次，一次是跟摩西单独相遇在那个何烈山，第二次是以这200万领出来的那以色列民又在那个西乃山相遇，这是第二次哈。下面有一节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哈，何西阿书11章11节，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其实这个招出以色列民都是神的儿子这节经文就很清楚让我们看到，就是说真以色列的子民神的国度里面真的都是神的儿子。那么在西乃旷野有几件重要的事情我们要清楚，就是第一个，这个我们都有在前面都有分享过，我把它再总结一下，降律法，建会幕，献祭，节期，数点民数，在摩亚平原与新一代的人另立律法和怜悯的约这是与新一代的，在第二次就是数点人数之后有一个在摩亚平原。那么我们刚刚看了那个图以后，我们先对这个西乃山稍微有一点认识一下。其实在全息帧里面它有里面很多的图片光秃秃的，那么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想象中，真的西乃山这是一个真的是我记得上个礼拜宜兰也有跟我们分享烤肉大会，那是一个真的是很大的一个烤肉大会，那个地方之大。那么西乃山的前面必须要有容纳200万人的广场，你知道中央公园能容纳多少人吗？像那个纽约的中央公园那么大一片10万人不得了了一个 concert。 但是这里要讲到说能够容纳200万人，而且还要有帐篷，还有不是说光是人挤人的那排列在那里在经文里面出埃及记40章1至2节这边讲的，我来念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之后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他们离了利非定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在那边安营下来不但是200万人还可以在那边安营下来，可见这个地方是非常大的一个广场那么第二个我们了解一下，第二点，以色列人支搭帐篷安营的地方要能够看见那个西乃山，你所安营的地方有没有看见？从哪些经文可以我们可以知道呢？在出埃及记33章第7到第10节那个地方，我来念一下摩西他素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离营却远，他称这帐幕为会幕，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当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百姓就都起来，个人站在自己的帐篷的门口望着摩西，只等到他进了会幕。摩西进会幕的时候，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前就都起来，个人在自己的帐篷的门口下拜。可见他们在他们的会幕之前，在他们的会幕面前的时候，他们支搭帐篷在安营的地方，每一个人都能够看见那个西乃山。这个就是说一个就是不仅是在能够容纳那么多人的广场，而且他们的在他们帐篷的前面也能够看到那个山，看到那个西乃山。第三个，西乃山的地形非常的奇特，不愧是神的山200万以色列人百姓矗立在会幕前，的确是在神的山的面前，站在神的面前，神的荣耀在山顶，神的荣光照着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戴罪看见神的荣光，像看见烟火一样，听见神的声音害怕发展，却仍存活。可见西乃山的地形奇特，是使神的荣光 这个在晨曦生里面它是讲的产生的折射，要不然那个光啊，没有人能够真的是存活的，它反射的减弱的，这正是全能者神的作为，一个大灾奇灾。哦，我们在读那个摩西他上山这个下来的时候，脸发整个都是发白，那么他不能见神的面哈，那个光是很强的。但是在西乃山哈，百姓们矗立在这个山的面前，他们都可以，那个因为那个光被这个山这样很奇妙的，就是折射再折射啊，那么反射减弱了。所以在这一节的经文里面呢，其实在出埃及记十九章十六到十九节那个地方也有说得很清楚，我稍微念一下哈。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脚声甚大，营中的百姓都发颤。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都站在山下，西乃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片山大大的震动。这个情形就是在这个经文里面他形容的非常仔细非常详，可是呢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戴罪在身，可是他们并没有被击杀，其实那个光已经减弱了很多。这个是就是说在认识西乃山之前，我们稍微有一点认识是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么我们在下面再看圣经历史啊，数点人数的一些例子。我这边有提到几个例子哈，就是法老王我们知道他设下天罗地网，预谋杀机，他自认为是绝无疏漏，他可以更精确的来胜过数点，因为他免去了男丁将来长大以后呢可以作战作为敌人的这个后顾之忧啊。可是神的恩典介入，适得其反啊。这个在出埃及记那边我们可以知道，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身的时候，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们杀了。其实神的恩典介入以后哈，这个事情就真的是适得其反。这是法老王他的数点利用这个接生婆哈，用这种方式。第二个，基甸与神同工，数点人数。我们知道基甸他数点人数啊，与神呢、啊、真的是与神同工，决定谁去谁不去谁留，完全是神的决定，神的主权。总共撤回了31700人，最后只剩下了300人。啊，去击败了那个米甸人，总共人数原来是32000人，第一次就撤掉22000人，后来神说还是太多，再撤，到最后只剩下300人，这是神的主权。那么在四世纪里面就讲到说，第七章第四节那里说，耶和华对基甸说，人还是过多，你要带他们下到水旁，我好在那里试试他们，我指点谁说这人可以同你去，你就去，你就可以同你去，他就可以同你去，我指点谁说这人不可同你去，他就不可同你去，这个完全是神的主权。那么第三个数点啊，在大卫王数点人数的时候与犹太人的失败。大卫数点人数啊，其实大卫就犯下了一个最难发现而且甚至于不自觉的一个罪，就是他骄傲，他数点，他炫耀自己取代了荣耀神，引发神的愤怒，神就差遣了先知加德要大卫任选一项灾祸啊，来接受神的惩罚，啊，大卫是选择了降瘟疫啊。那么第四个就是数点，该杀雅古斯都当政的时候下令报上名册，在路加福音记载，啊，罗马帝国第一位皇帝啊，就是那个该杀雅古斯都。那么当时他当政的时候，居里纽曾两次任叙利亚的巡抚之职。他第一次在主前6至4年，第二次主后6至9年，每一次都是要报上名册，就是人口普查。他人口普查就是以便征兵啊，这也是在大卫那个时候在数点作为征兵课税之用。所以真的其实数点人数真的都是在神的手中。在我的讲义里面，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55章8至9节哈，我们来读一下。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所以根据民数记的记载，神两次数点以色列百姓，第一次 第一次的属点，也就是属点第一代的以色列民，属点的地点就是在今天我们所讲的，他们已经到了西乃山的旷野，是指20岁以外能够打仗的男丁，一共是603,550人。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吧？这个民数记1-4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第二年2月初1日，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说：“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众的家室、宗族、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你和亚伦要招他们的军队属点。”每支派中必有一人做本支派的族长帮助你们。那么第二次的属点，也就是属点第二代以色列民的百姓，属点的地点是在摩亚平原与耶利哥相对的约旦河边，这个是指，也是指20岁以外能够打仗的男丁，那个时候是601,730人。那个战口，其实42战口，就是末战的，在亚伯实亭那个地方，就是要进入那个迦南地，隔着约旦河边，相对的就是那个耶利哥，在约旦河边。那么在下面这一节经文，就是在瘟疫之后，其实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讲说瘟疫之后，其实在那个实体那个地方发生了一件事情啊，就是以色列民与摩押女子啊，就是犯了淫乱，拜他们的神，神发怒降了瘟疫，使得24,000人啊，这是在那个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经文，瘟疫之后。瘟疫之后，耶和华晓谕摩西和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说：“你们要将以色列全会众，按他们的宗族，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计算总数。”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在摩亚平原与耶利哥相对的约旦河边向以色列人说：“将你们从20岁以外的计算总数。”这里有一个我写到，就是说属点的目的哈，就是为蒙神召的百姓指明进入并征服迦南做万全的准备。其实进入迦南那个地方，其实我们金牧师在信息分享也分享过，其实他们在前面征战，真的肉体的征战只有个亚玛利人啊，很少，但是进到迦南地以后哈，那个时候大小的总共有13场战役，使以色列人被组成为一支能打仗的军队，在行旷野的时候是以会幕为中心，足以对付世界肉体和罪的征战，确保神的见证持守在以色列人百姓的中间。所以我这个地方我看到，我就是把它写出来，真的神属点，属点的象征。我们也看到刚才我举的几个例子，在旧约里面的那几个例子，其实属点呢都是主权，都是在神，都是在神的手中。所以这个地方，第一个是神的主权，神的工作，神的军队，神的启示，神的智慧，神的预备，神的保护，神的应许，神的成就，神的荣耀啊，整个属点都是在这个十个里面。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就是会幕，就是在杂营的时候跟行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就是以会幕为中心啊。前面的弟兄姐妹也有分享过哈、啊。那么我再次的在这个地方让大家看到，就是说他们的会幕杂营的时候是东西南北的方向，跟他们行军的次序啊，第一队、第二队、第三队、第四队啊，第一队犹大带领。第二队是流变，第三以法莲，第四队但。这个地方有数目字，就是每一个支派的属点的人数啊。我们有一次在小组分享，在那个读字礼拜天读经的时候，那个一良弟兄问我们，你们有没有确实去加过哈，点过哈？ 那么我在准备这个地方的时候，我确实是有加过一个数目字的不差 ，exactly 就是这个数字哈，603,550。说神这真的是啊，每一个数字，每一个人他所点选的哈，真的是都不可能逃离神的这个神的手，神拣选不是志愿军，我们是被神拣选征召。那么这个属灵的意义，就是基督徒被蒙召拣选，是蒙神的称义的，被神属点过，不再做罪的奴仆，乃是做义的奴仆，是神的子民，理应以基督为生活中心，以神的儿子的心肠来过日子，做基督的精兵，见证神荣义人荣神义人过去在旧约里面是以会幕为中心，现在我们被拣选了，真的我们就是以基督为我们的生活的目标，生活的中心。我们下面这张接续为大家很熟的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我们一起念一下。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君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美德。那么我们今天走到的十一站西乃旷野跟那个十二站基伯罗哈他瓦跟第十站的哈希路，其实有的时候跟我们的民数记第几章第几好像有点不 match 出来或怎么样弟兄姐妹也有交通过，其实都没有关系，因为当我们觉得好像不怎么 match， 可是每一位弟兄姐妹在分享的时候都把它 match 起来了。那么今天呢，主要就是说在这我们今天要分享这三章里面发生的一些事情，在民数记里面的16章、17章、18章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啊。那么在我们讲义里面，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在可拉党的一讲义里面第三页那个一哈，可拉党他见缝插针，我这边写到可拉党在自信自义自我为中心，埋怨不公平，早已经就酝酿了有阴谋背叛的动机，终于因为两件事情他有机可乘，其实他可以名正言顺的壮胆的起义行事，其实在他们心里面已经有阴谋背叛的动机，但是找不到时机，刚好有这两件事情发生了，就是因为这两件事情发生了，他可以好像很顺理成章名正言顺的可以壮胆起义行事，就是米底安亚伦他毁谤摩西，那么第二个就是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最严重的一次发怨言在米底安亚伦毁谤摩西，我相信我们在组织信息分享的时候那个地方我们都很清楚。另外在下面这个在旷野里面发了最严重的一次的怨言，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四节经文，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德伯德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这个是在14次他们发怨言，这是最严重的一次，甚至于他们拒绝进入那个迦南地。那么可拉党的叛逆在民数记16章这个地方，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经文三节经文，以斯哈的儿子可拉并以色列会中的250个首领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坦自专权，全会众个个祭司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这里很明显的是，第一个他们藐视了神的主权，第二个他藐视神赋予领袖的权柄，第三个他们假冒为善，表面上是为会众的圣洁打抱不平，他们说全会众个个都是圣洁，耶和华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己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这个就是他衬托出来利用会众，那么来达到他们阴谋叛变的动机。 就是说他的其实他的目的就是鼓动会众虚张声势，掩饰其阴谋叛逆的动机，这个动机在他们心里面隐藏了很久。那么可拉党事件，神先后两次亲自处理并予以惩罚。第一个可拉党他受刑，这个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经文。摩西刚说完了这一切话，他们脚下的地就开了口，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又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烧灭了那献香的250个人。第二个，神降瘟疫于会众，我们一起念。会众藐视神对可拉党的审判，且向摩西亚伦发怨言，怪罪他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遭神愤怒，再行审判，惩罚降瘟疫于会众，死亡14700人。这个就是神对可拉党第一个惩罚，他们对惩罚说，哦，这个这些被击杀了250个人，杀了自己的百姓，又把他怪罪摩西亚伦，神再一次的就降瘟疫。第二个，我们看到民数记实际上发生了一些事情，亚伦之杖发芽开花了。继可拉党事件之后，神紧接着第三次为摩西亚伦辩白的记录，再次表明亚伦是神所选召的，肯定他祭司的身份，应许亚伦的杖必发芽，且要将亚伦的名字写在立位的杖上，永置于约柜，放在神面前，以纪念神为百姓所行的特殊行为。同时也警戒其他各支派，在以色列后世代中不再质疑亚伦等次的祭司，借以止息百姓的怨言，免于死亡。因为每一次他们质疑这个祭司的身份，或者是发了怨言，神降灾就有百姓死亡。所以就是神就是用这个特殊的这个大能，那么让亚伦的杖来发芽开花证明他是真的是被神所选召的，你们不要质疑。那么这个让百姓都能够全然的顺服在这个权柄下，在神的所选召的人亚伦你们不可以要因为反对他，那么你反对他就是背叛神，那么就免得有死亡在他们的身上。所以这是从这个地方我们一看的是神的恩典的怜悯。我们来看，这样你就使他们向我发的怨言止息了，免得他们死亡。这是神的恩典神的怜悯。而且第二个看到的是神的应许信实，后来我所拣选的那人，他的杖必发芽，这样我必使以色列人向你们所发的怨言止息，不再达到我的耳中。这是神的应许跟信实。第三个，百姓的觉悟，敬畏神。以色列人对摩西说，我们死了，我们灭亡了，都灭亡了，凡挨近耶和华帐幕的是必死的。所以说这百姓因为这件亚伦之杖发芽开花以后呢，看到的神的恩典，看到神的应许，百姓的也觉悟觉醒，敬畏神，醒思。今日教会在可拉党事件我们要学的是什么功课？今日教会我们知道是神的家，是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那么基督是教会的头，会众是属于教会的肢体，我们理当应该顺服基督，就是顺服在教会的权柄，教会的长老、牧者、执事、众使徒都是神的管家，对神的家忠心，行使管家的权柄，就像摩西一样对神家忠心，顺服神告诉他，吩咐他做怎么做他就是怎么做。所以我们在读这节经文，哥林多前书4:1-2，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的事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圣经那么这里就是强调要有忠心，那么忠心的基础我们刚刚 也讲的是信心信心就是忠心的基础。那么圣经真理的教导跟劝勉，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经文。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党的背叛中灭亡了。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再来，凡事不可结党， 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再来，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理。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我们再看翻过来，那么祭司与利未人为就是他们没有经过数点，我们在前面的弟兄姐妹也有分享过哈，要分别出来办理会幕的事，担当罪孽的圣职，是神的，这是神的命令，是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归属耶和华，分别为圣。那么祭司与利未人之职，在民数记十八章这边的记述记得非常的清楚，我把它再归纳出来。利未人的职责其实就是神的赏赐，为要办理会幕的事。在民数记十八章六节，我已将你们的弟兄利未人从以色列人中拣选出来归耶和华，是给你们为赏赐的，为要办理会幕的事。办些什么会幕的事呢？第一个，服侍祭司；第二个，守全帐幕，包括法柜的帐幕；第三，看守会幕，办理帐幕一切的事，包括帐幕的拆卸支搭，并其中器具的搬运及安置。第四点，在法柜帐幕的视为安营，谨守法柜的帐幕。再来就是祭司的职任是神的赏赐，为要侍奉神。那么下面有三点，是第一个，担当干犯圣所及祭司任职的罪孽；第二个，看守圣所的器具和坛；第三，一切属坛和幔子内的事均属祭司的职任。那么再来这边看到祭司当得之物，我们也来一起念一下经文，在圣经上怎么说祭司是当得之物。凡以色列人归给耶和华神至圣的供物，包括一切素祭、赎罪祭、赎愆祭，其中所有存留不经火的，以及献给耶和华圣物中的举祭，都归给祭司及其子孙做永得的份。祭司从事圣工，神就是他的份，他的产业是永远的言约，供应祭司所需是神的应许。再来是讲利未人应当得之份与当献之份，我们一起来念。凡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之一，我已赐给利未的子孙为业，因他们所办的是会幕的事，所以赐给他们为酬的，他们的劳就是我给你们为业的，要再从那十分之一中取十分之一，作为举祭献给耶和华。从这十分之一中，将所献给耶和华的举祭归给祭司亚伦。所以在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祭司跟利未人他们所当得之分跟当献之分。那么现今教会中的神职人员的实际分两方面，第一个是薪俸，每个教会好，当然有它的不同，但是我这边就把它列举出来。第一个薪俸，第一是蒙召凭信心神带领，神的应许，神的供应；第二个是应征凭眼见人带领，人的要求，人供应。这个是一般教会这个有大致上我个人所了解的，这是两种形态哈。那么甚至于我们还听过信息说什么早九晚五的哈，这种应征方式哈。那么在圣经的教导，神职圣工所得的份是适当敬奉，乃神赐永得之份。刚才在那个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哈，这是神赐的永得之份哈。我们一起来读下面这两节经文。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再来，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这是圣经的教导。那么在任职方面，第一我这边写到同工是荣耀神，如果说是故工那是荣耀人。 啊，那么在世界上的主顾关系就是荣耀人。我们在神家里面，我们是荣耀神，我们是同工，与神同工。那么教会的神职人员，如长老、传道人、执事、均属神职圣工，是神仆侍奉神，均为神的恩赐与赏赐。圣职权柄及责任应该分明，搭配得宜，相辅相成，和睦同居，邻里合一，爱里同工。那么这个必须要在前提，我这边在前提里面，我这边写的都是圣经里面的教导。基督是教会的根基，基督又是教会的头，那么服侍主是恩典，神职圣工是被神使用的器皿，与神同工，不可徒受神的恩典。在哥林多后书六章一节啊，这边是写的，就是与神同，不可徒受神的恩典。那么圣经真理的教导，我这边写的几点，就是关于长老管理教会，善于教导、劝勉及沟通，肩负领袖之责任，这是摩太前书那里。第二个，传道人专注于喂养教会群羊，稳定坚固培训晋升群羊属灵生命。第三，执事团队为教会先知性的事工，具有前瞻性，领受属天的智慧和启示的灵，忠于主的托付，要主动闻到或者是看到教会应改进或跟进的事工，与牧者同心顺服基督，与主同工，带领教会走向，使神的心意可以满足，使人蒙福得益处，使侍奉的事工充满喜乐与激励，做甘心乐意，任劳任怨，舍己侍奉，而不是流于形式的负担与责任的侍奉，真正活出爱神爱人的生命见证。这个是我个人真的体会到，就是说一个教会那么是以基督为中心，过去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是以会幕为中心，但是现在我们以基督为中心的话，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基督就是教会的头，那么所有在教会里面的事工，真的我们都是与神的同工。那怎么样来搭配，怎么样来同心合一让我们的侍奉真的是一个甘心乐意的一个侍奉，是一个任劳任怨。其实任劳任怨就是被圣灵充满，如果不是被圣灵充满的话，我们常常是做到任劳不任怨那么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二节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共勉，我们一起来看，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使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我们礼拜五晚上我们说过，我们是看42战，每一次看3战，是看陈锡珍弟兄他所给我们的那个旷野的天路历程，然后另外又配合我们读经的进度有3篇，所以这3章跟那3仗不一定是 match 的。那么我们就说，我希望这2部分也能够有一点的补上。那么今天我想，我只能够时间的限制，我只能够强调那个民数记里面的那个可拉党的那一部分。这个我们看到百姓在天路历程里面发怨言，有好多不同的形式，有很多为吃啊穿啊。可是在上个主日我们读到的米利安跟亚伦他们的怨言，是表现在他们属灵的骄傲里面。那么今天这个讲到可拉党的时候，这一段也是不太好讲，因为怎么样，你会发现说很奇怪，在教会里面你以为说不服侍的人比较有难处你一直要人家来服侍啊，希望大家都来服侍，可是有时候你会发现，也不会 surprise， 当服侍的人过多的，有人有时候把这个服侍的位置看不对了，服侍过于热心到一个程度，他不能够知道自己的位置的时候，给教会带来很大的麻烦。这是可拉党的这里面给我们看到的。你知道可拉党他抵挡的是2个人物，一个叫做摩西，一个叫做亚伦。 这两个人物代表什么呢？一个摩西是代表一个行政治理的领袖，对不对？他是一个领袖，他虽然也是属灵带领，不过偏重于要他带以色列百姓什么样的走，他是全面的。可是亚伦代表的，他所代表的应该是一个敬拜方面的，他是个祭司，他是个大祭司，比较偏重应该给他带的领的是这一方面。那我们看到这个可拉党，他们这都是族长，他说有250个首领要起来反对这个摩西跟亚伦。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其实在这里已经神已经告诉了我们一个教会的一个里面的一个麻烦，就是今天其实今天走到今天，你会发现今天这个民主制度民主思想越来越昌盛的时候，教会里面最大的麻烦就叫做民主制度。你不相信的话，你看那十二个探子跑去看那个看迦南地的时候，十个人反对进去，两个少数的说要进去，然后他们一宣长，全部的会众要拿石头打死那两个人，200万人对两个人，你要这样讲。那么今天可拉党的这个也是所有的领袖要来抵挡摩西跟亚伦，那他们可能很不服，他们说摩西亚伦算什么，对不对？你摩西老是发这个，以前也是做了很多的错事啊，你看他有把柄在他身上，对不对？又讨了一个古实女子，那么亚伦的错更大了，亚伦错是从来，我相信这些百姓里面没有人会服亚伦的，他们看到这样的人怎么能做大祭司。所以可是今天我们要注意一个，当这些百姓他在那里抵挡摩西跟亚伦的时候，其实他们是在抵挡神的拣选，他们不是抵挡说这个人对不对，这个人说的是对不对，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看到领袖，我们可以骂这个领袖，这个领袖不好，他没有做榜样啊，他的行为上面也有不对，你可以讲这个是事实，可是神看重的不是你讲的那个事实，神看重的，神要处罚这些人的是说，因为你不顺服我的拣选。而神的拣选是什么呢？神的拣选说，你知道保罗说的，我没有拣选世界上强壮的，我没有拣选上世界上智慧的，我没有，我拣选的乃是世界上软弱的，乃是愚拙的。所以当这些拣选百姓，这些我相信亚伦经过几次失败以后，他心里面一定也很自卑，也很不敢做这个大祭司。摩西也是一样，你说搞了几次老百姓都要打死他了，他做那个领袖做的一定不舒服，可是神说我就是要把责任交给你们。所以在这个可拉党的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功课我们要学。第一个，我当然不是说我就提醒我们注意，我们当我们的里面有个属灵的骄傲到一个程度，我们不顺服神所拣选的人，神所当然神拣选的人他有一些失败，可是你在他身上可以看到摩西亚伦他们对百姓的代求。你不要看这个可拉党的事情发生以后，他叫他拿香炉来，然后瘟疫，后来我们看到瘟疫来的时候，摩西叫亚伦说，你赶快拿着瘟疫去烧那个香，对不对？挡在那个瘟疫过来，死人站在死人活人当中，能够为百姓代求，这就是大祭司。大祭司就是使人脱离死亡，能够回到神的拯救。所以求神怜悯我们，当我们来看所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得罪神所设立的权柄，我们毁谤神所设立权，不管是政府，没有一个好政府，我想没有一个完全的圣火，可是圣经上说执政的掌权的你不能毁谤，你不能毁谤，你可以不喜欢他，你不能讲他没有做的事情，你去讲刻意的去讲他的坏话。所以这个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啊。另外我们要提到说，这个后来亚伦神处理的这可拉党的事情的话，显出两方面的用意。第一个，他叫地开口，让这些人都吞下去，这个是负面的惩罚性的，让这些百姓知道说，摩西亚伦是我拣选的仆人，你们不可以放肆，这是负面的管教。可是正面的呢，他却让亚伦的杖要发芽，这叫做让这个枯木 死掉的树木头能够长出叶子来，这个就不是一般的常识。所以你看，神一方面用正面的，也是显明出我在他们身上的旨意；一方面用负面的，也刑罚这些人。所以今天我想，平易是把这两方面都结合的。他把陈锡珍的讲到西乃旷野的一些东西也复习的，然后又把这几章经文也很详细的全备的都整理出来。我想我们等一下分组的时候，你可以或许就讨论一点关于你觉得今天有什么对你生活上、对你侍奉上、在教会里面你所看到的一些的提醒，让我们作为我们的见解。好，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好吧？等一下子，好。
我想问平玉啊，他后面讲的就我不太懂他。